中国连放大招，但更差的就快到。前美军官话，中共或在南海演练封台，中共威胁美国本土和美军基地，立场案宣判，各界失望回应。博主说，外国留学生补助是国人六倍，他钓到地震鱼，专家吓一惊。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两岸三地，我是林思明，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2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高层连续出招公布所谓的旧经济计划，政治局更加罕见地在9月召开经济会议。不过有分析说，中国人能够逃跑就快点跑，中国离津巴布韦化不远了。除了央行宣布降息、降准、印钞拉抬股市之外，中共还宣布准备给低收入人群发红包。路透社26号还透露，中共财政部要发债20000亿人民币，一部分用来补贴以旧换新，一部分给有两个或者以上的小朋友家庭发钱，每个月每个小朋友800元，同时亦要帮地方政府解决债务问题。中共仲计划分阶段加大对中小企业、对金融支持。总之就是，中共试图同时塞住中国经济的千疮百孔。背后的原因很清楚，在9月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会议上，党魁习近平罕见承认中国经济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自媒体财经真相在社交媒体上边说，中共违反常态，首次在9月开经济会议，首次向贫困人口发钱，这个讲明中国经济已经去到极度危险的地方，至少北京那几位觉得要危及江山安全了。中国经济崩盘已经令到中国社会火山可能爆发，这个会动摇中共的统治。李成鹏26号发表文章说，以前中国人组团向政府下跪，后来组团跳楼跳桥，现在改流行杀官，这个就是从相信青天大老爷到绝望，到以一命换一命，就是时代的预兆。李成鹏联想到明末惨烈的江南老变，在最富裕的江南陷入生活困境的仆人突然前仆后继，组织起上来杀豪门晋身，董其昌、徐霞客、顾炎武都遭到灭门之灾。没几耐之后，就是崇祯走上回山。对于北京的旧经济，李成鹏说，正常经济社会才有经济周期，正经药喂下去才叫救市方案。现在专家说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就好像买药的话，你要捉住跳蚤，擘开它的嘴，将药喂入去，药到病除。新闻调查评论说，这套旧经济政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印钞。央行先宣布印钞救股市，政治局开会又鼓励财政多洗钱，搞基建、补交楼，扶持破产的房地产公司。没钱的话就由央行印，所以从94年分家的央行和财政又合成一家，回到政府要用钱随便印的模式，太恐怖了。这个是准备最后放一个大烟花，然后就等中国津巴布韦化。新闻调查判断，不出一年，恶性的通货膨胀就要来临，有一个大轮回开始，为底层的老百姓感到悲哀，但是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出国的搏命也都要出去，买美金、买黄金，囤积粮食，准备迎接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中共制造百年变局的野心已经引起印太局势的变化。美国空军退役军官吉内斯9月26号在马尼拉提醒说，中共船舰在南海的行动可能是在演习怎样封锁台湾。据中央社报道，吉内斯出席2024年亚洲防卫安全展的一场论坛的时候说，中共军舰、海警船和民警船在南海骚扰、围截菲律宾船，是在演习怎样拦截船舰、阻止船舰移动，这个正是共军可能会对台湾做的事。吉内斯指出， 观察中共五月的联合利剑对台军演，重要演习项目正是怎样令到船只没办法突破中方的封锁。所以台湾必须将共军在仙滨暗杀、对菲律宾的冲撞等行为视为明确的场景，并且做好准备。在论坛上，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引述已故首相安倍晋三说，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从日本地缘政治利益角度来看，日本和台湾要同舟共济。中共在印太连续对菲律宾、台湾、日本发起挑衅。作为回应，日本、澳洲、新西兰三国军舰70年来第一次通过台海。美菲还共同决定将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的台风武器系统长驻菲律宾。中共25号向太平洋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最新的东风41，射程是12000公里到15000公里，这个意味着它可以到达美国本土和美军在太平洋的所有军事基地。美国众议员对白宫发出警告。美国去年就曾经警告说，中共已经扩充核武库。东风41的射程涵盖美国本土和夏威夷州。南韩梨花女子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莱夫埃里克伊利斯话俾 BBC 知，北京俾华盛顿嘅信息系，如果直接介入台湾海峡嘅冲突，将令到美国本土暴露于攻击底下。美国国会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纳里25号出席一个华府智库活动嘅时候，更将中共当前嘅威胁比喻成珍珠港同911事件，要求白宫吸取教训，采取行动避免灾难性后果。美国关岛就在东风41的射程之内。关岛驻国会代表莫伊兰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美国国会应该为国防部提出的5亿美金导弹防御系统提供资金支持，为关岛提供360度保护。香港立场新闻案9月26号宣判，前总编辑钟佩权被判入狱21个月。扣除以押刑期，仍然需要再服刑大约10个月。前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因为健康原因获减刑，当庭释放。综合自由亚洲、BBC 等媒体的报道，法官郭伟健质疑立场新闻不是单纯的新闻工作，指钟佩权所讲立场没有政治立场是谎言，并指法庭裁定立场在反修例的时候成为抹黑和重伤中央及特区的工具。立场案从2022年10月开审，今年8月裁定煽动罪成。立场新闻成为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第一家被判煽动罪的传媒。昨日开庭之前，两位被告钟佩权和林少彤进入法院大楼的时候，双手合十向现场传媒致谢。林少彤睇落消瘦好多。一名到场旁听的 W 小姐表示，虽然帮不到什么事，但好像可以来见证一下。她看到有不少人排队入场旁听，就深感大家没有忘记以前的事。W 小姐多谢钟佩权和林少彤作为传媒一直演好他们的角色，而且直到现在都在这守卫着自己觉得正确的价值观，令自己觉得很值得敬仰。香港记者协会在判决之后发表声明，指出这个判决反映香港新闻自由的衰落，亦凸显传媒工作者今后履行职责的时候需要面对的危险。无国界记者回应说，这件案件定下了危险的个案。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总监沙拉布鲁克斯说，两名记者因为履行他的工作被判刑，令香港新闻自由再迎来悲惨的一日。一名抖音博主9月26号发短片爆料自己读本科的时候识得的外国留学生在中国读研究生1个月补助3000元人民币，但是现在自己读研究生补助1个月只得500，巨大的差距引起网民的不满。这一名博主叫一级挑眉运动员，他说这两名外国留学生里面有一个还为这3000元补助放弃了保送浙大读研究生的机会， 有一次被问到点解佢哋嘅补助咁高，外国留学生回答话：因为你哋都系中国人，因为你哋都好有钱。影片下方有网友留言：呢个系掂都唔能够掂嘅话题，笑而不语，因为我就系牛马。中国民间嘲讽中共呢一类做法系宁与有汪，不与家奴。用自嘲家奴的方式谴责中共对中国民众的冷漠无情。去年一段影片曾经热传，一名香港大学生参观西安交通大学的时候，遇到一名墨西哥留学生。留学生说他原本想去美国留学，但是那边学费太贵，于是就来中国。西安交大对他们完全免费，还给留学生零用钱，最少一个月亦都有500元人民币。有些留学生多的话，一个月可以拿到5000元。可供对比的是，亦是在去年湖南省常宁市湘南实验中学高中部重点班，一名男生因为开学交不起学费，选择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结束自己年少的生命。澳洲有人在北部外海钓到一条3-4米长的黄带鱼，因为号称世界上最稀有鱼类之一，照片在 Facebook 吸引上千人观看，还有人担心说唔通是不祥之兆。据《每日邮报》9月25号报道，题为群岛探险公司船长彼得森上个礼拜同一名钓客一起去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岛夜钓，意外钓到这条黄带鱼。钓鱼专家 Julius 表示，这个是他第一次听说有人捉到生的黄带鱼，可以说是极为难得。黄带鱼体长可以达到10米，银白色的身体，没有鱼鳞，特征是鲜红色的背鳍，而且鱼头有6条 C 状的鳍条，腹鳍亦有呈 C 状的鳍条。黄带鱼主要食细鱼，黄带鱼是深海鱼，坊间流传这种鱼如果出现在浅水，就预示可能发生地震，所以它又俗称地震鱼。当然有不少学者认为黄带鱼和地震没有任何相关性。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